感谢上帝。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回应啊。我说感谢上帝的时候，大家应该说同意，对不对？我们都要感谢主，是不是？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刚才没有找到开关的位置，现在找到了，所以大家就听到声音。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先读几节圣经。我们先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我们再翻开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很考验大家翻圣经的速度啊。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翻回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最后两节我们来到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从罪恶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为我们舍去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又把你那大能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加认识你，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对你更加有信心，对你更加信靠。主，我们今天把话语摊开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主，我求你的圣灵要充满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的心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启示真理的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给我们更加认识你，给我们更加信靠你，因为我们所跟从你 所走的这样一条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主啊，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大大同在，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感谢主啊。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的状况。其实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我就已经在家做另外一个工作了，就没有再做我以前的工作。很多人都知道，四月份呢是去年的四月份是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所以在这件事儿之前呢，我就决定辞去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从我个人职业规划的角度的考虑，所以辞掉这份工作。那么我辞掉工作，我本来是说在家里面有一些的照顾，可以有充分的人手来照顾。但是我没想到这一份工作辞掉之后，我这样困难的找到第二份工作，就是包括到现在我甚至还没有拿到正式的一个第二份工作。所以在这里面，我想上帝是有他的一个心意在这个里面，他不是白白的让我经历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是主要是基于我这样的一段的经历。那么究竟我们信主，我们信他，我们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是靠感觉来生活，还是靠我们的信心来生活？所以今天我是跟大家要分享这样一题。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族本家本乡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回应是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还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就离开本家本族本乡，然后按照上帝的指引到达上帝要去祝福他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其实是在预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要走的这样一条道路。大哥以前在讲这个神作工方法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办法叫做隔离法。那么这个方法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非常的恰当，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从我们的本家本族本乡被隔离出来。但即使我们不是在那样一个状况里面，即使我们就是新加坡本地人，即使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祖国信主然后归到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我们依然在经历亚伯拉罕所走的那一条路，就是神在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家本族和本乡。因为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像我们以前认识到的那样的一个美丽缤纷的世界。当我们读了创世纪前三章的时候，尤其我们读到始祖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着始祖一个人的悖逆，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再是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上帝爱人的缘故，所以他要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的本族本乡本家，其实他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当我们开始不信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这样的奇妙，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对我们发出呼召。那么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们还没有信主，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还没有决定要受洗，还在去思考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当你们信主以后，当你们受洗以后，当你们有今年这样的信仰经历之后，你们再回头看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上帝对我们莫大的一个恩典。而且你会发现上帝本身呼召我们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奇妙。我是06年1月2号来到新加坡，本科毕业半年之后来到这边读我的硕士，我在国立大学攻读我的硕士。非常奇妙，我记得还很清楚，非常奇妙，在06年2月的时候，我们当时住在一个 condo 里面，因为当时国大的研究生是不允许住在 PGP 的， PGP 的 first priority 是给本科生的， second priority 是结了婚的研究生，所以我们就住在外面。但是很感恩那一栋的公寓，我依然现在还怀念那样一个地方。我在住在那边的时候，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到我们一起从交大过来，从西安交大过来这边读书的一个同学的房间去。哎，我发现他的桌子上面，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圣经。在这之前，我没有听过任何关于福音的消息，也没有关于这方面任何的经历，所以我非常的好奇，我就问他说：“这本圣经是哪里来的？”我很想了解，很想知道那些 在我看来非常新奇，在我看来我以前不曾知道的事情，因为我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心好奇或者说冒险的心态，我就问他。那么他说他在去教会，他在去教会参加一个课程，一个英文课程。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是一个说的比较透彻一点，我们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哪里有便宜我们就去哪里干，哪里吃亏我们就撤开。所以你要是听相声，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个状况，我就说、哦、可能他去教会是因为有免费的英文班，因为我知道他在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免费的英文班。那么他说又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不去呢？为什么 why not。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是2006年2月底，我跟他第一次去了教会，是新加坡本地一间说英文的教会，信义会旧主堂，在神学院的附近。没想到从那里开始，我就一步一步的踏上我的信仰之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老师，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啊，他的名字叫 Grace， 跟王斌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位香港的姐妹。后来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在他要开始这个英文课程之前，他已经跟上帝祷告了一段时间，希望上帝能够使用他带领一些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归主。他那个时候信主5年的时间。当时我不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是这么样的奇妙，于是我跟他开始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跟他开始这样一个英文学习的课程。我们一共是4个人，一个老师，3个徒弟，一共是4个人。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的老师领受神给他的一个感动，他要回香港去读神学，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尴尬的状况。我们3个徒弟在这间教，我们3个人都不信主，当时我们3个人在这一间教会已经半年有余的时间，但是你说我们接受吗？我们没有接受。你说我们是抵挡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人实在是太有爱心，你没有办法说你要去抵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状态。那么教会其实知道我的老师在带我们3个人信主，当他知道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的老师决定离开的时候，那么教会决定接手我们这3个人。但是呢，他提出他继续使用的这本教材就不是以教英文为主的教材，其实就算在我们之前我跟我们老师一起学习的时候，也不是在使用一套纯英文的教材，我们在学习一本书叫做《以马忤斯路上的陌生人》，它的英文版本。借着这本书让我们大概了解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主耶稣基督来前后这样的一些历史的故事。所以我老师走了之后呢，教会决定说使用另外一本教材，非常在信仰上有根据的教材，就是揭秘基督教，那是以马可福音为蓝本的一个实讲的教材。那么这个时候我另外的两个师兄弟或者师姐妹啊，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我来了半年我的英文也没有太大程度提高，好像我的这个收益率啊，就是说我已经投入这样的时间，但是我的收益好像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再加上我的老师又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说暂时不要来教会，可能这个时间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可能我比他们要更唯利是图一点啊，我觉得投入可能时间要长一点你才可能有回报，你不可能只投入半年就有回报啊。我一想反正接下来的课程依然是免费，反正也是他们依然提供免费的，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为什么 why not， 为什么不呢？反正只有10周的时间嘛，为什么不呢？于是我继续留了下来。然后另外我记得跟我一起上这个课程的是一个已经决定当年要受洗的一位很年长的一个新加坡弟兄，我们两个一起在学这套课程。我们学了10周，每一次我记得啊，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人是他当时是 assistant pastor， 他是一个助理牧师，现在他已经做牧师了。每次他都会问我们，他说你们两个，当然不是说问我的那一个新加坡的那个同学啊，其实主要是问我，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因为他知道我还没有做决志祷告，我一直在抵挡，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说，我说你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因为这个东西是自由的。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 神是造了木偶人还是造了自由的人？如果是自由的人，那应该让他自己做选择。所以每次我都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搪塞他，来回击他。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在第九次的时候，在第九次讲完相同的话，我依然回击他之后，我当时就回到了我当时住的地方。我住在国大附近，在600多号，记得大概上上周我还回去看了一下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就发现，我回去之后家里的电视机突然没有了，然后我就马上问我的室友说发生什么事情。室友跟我说房东要急于把房子出售，所以呢他把一些家具也就顺便出售了，于是没有来得及跟我们商量。那么你知道，在当时其实我们的娱乐方式并不像现在那样，因为当时其实还没有 iPhone、 iPad 都没有，甚至像我们刚来的学生，真的是穷学生啊，我们连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所以你说我们回家唯一的娱乐方式其实就是看电视，哪怕看看新闻，我们也觉得哎，这一天非常的放松。所以那一天当电视突然没有的时候，那样一个心态，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一种失落的心态，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珍惜这个电视机，我从来不认为它给我带来这样的作用，给我带来这样的价值。但是当我在回想这件事情，也就是当我在回想电视机和我正在上的这个十周的课程，以及每次牧师跟那个助理牧师在问我问题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个电视机之于我，会不会像这一批人呢、啊？我当时称他们这一批人，这批很可爱的人，之于我一样。因为马上要到第十周，马上要到最后一次他问我你是否愿意的时候，无论我答应什么，我都会做一个选择。如果我的回答是不的话，那我还是要决定到底我是要留在这个教会，我到底继续上免费的课程，吃免费的饭，还是说我要离开，就像之前我那两个同门一样。那如果那样的话，我会不会有现在电视机之于我的这样的感觉，一样的感觉？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感动，就是如果第十次他还问我的话，我不是说主动跟他讲，如果说他还问我的话，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一定要说我接受。虽然我还当时并不明白我要信的是什么，虽然我还当时并不明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于是第十次他又问我这个问题，所以当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跟你做绝对祷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于是从那一刻起，2006年10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成了一名基督徒。我信主之后，我要求的第一件事说我要年内受洗。于是2006年12月24号，那是一个主日，那一天，因为在那之前我有两周的假期，我回了国。23号我从国内回来，之前他们很多人联络我说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我说你们联络不到我，但并不代表我改变主意。我说24号我确实我是要接受洗礼。所以从24号开始，从我接受洗礼开始，当我后来我明白洗礼的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上帝加给我一个莫大的恩典，让我知道我真正的归入他，我真正的与他联合，我真正的参与了一个葬礼，参与了一个新生儿的一个诞生礼，又参与了一个婚礼。所以回顾我信主历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上帝对我的呼召，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奇妙。我想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你们身上都有这样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可能有无数次的机会去拒绝他，去与他擦肩而过。但是我们现在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已经归入了他。所以当我们在回头看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不得不是不说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再回到刚才我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这样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呼召，你说他知道上帝要带他去哪里吗？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以后上帝要怎么样使用他，或者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大国吗？那个时候他还不甚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愿意回应上帝这样的一个呼召。 所以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信心，都有这样的一种信，我们可以称之为得救的信心。这是你用理性很难解释清楚的，就即使是你觉得你在一些道理上过了你脑子里面的一些关卡，你觉得基督教已经被检验合格，是合科学的，所以我信他，就即使这样，事后你也会发现其实你的检测标准根本不合理性。所以那些靠理性信主的人，不过是让别人给他解释的时候，他所获得的解释满足了他自己的理性而已，你也可以说是满足了他愿意追求或者说在某些方面愿意琢磨的一个私欲而已，他就信主了。他真的够理性吗？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你不得不说，当你做那个决定说你要信他的时候，你要信入他的时候，那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因着信我们成了他的儿女，因着信我们就这样归入了他的身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因着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当我们开始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教会，当我们进入小组，当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其实依然是要靠信心来过活，依然要靠信心来生活。我们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新加坡这个地方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地方，虽然现在它的节奏已经赶不上国内那些城市了，但是在我看来，因为我在来之前我没有在国内的任何城市工作过，没有过那样的经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地方，它和学校的那种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地方，在这样一个现代化或者说比我们国内要发展快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生存的时候，当你面对生存的时候，当你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压力这个挑战其实是来自于金钱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过你的信仰生活其实并不容易。你会发现甚至有些时候你来聚会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过来15个人啊，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个 research 实在是难做，以至于说我们周六周日本来是这个可以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如果不在实验室里再多做一些或者多读一些文章，或者说多跟一些有经验人请教，我们甚至可能没有办法毕业。于是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了一种时间对于我们好像金钱甚至超过金钱和生命一样重要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聚会，那个时候我们在昆丧聚会，每周六的晚上聚会，很多的时候我邀我的同学来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馈是说我没有办法去跟你一起奢侈的浪费那个时间。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聚会的时间并不是长，我们如果是从7点钟聚会，我们大概9:30就会结束，所以每一周其实可能你要拿来的时间不过是3个小时，不过是4个小时。但是就这样的一种时间的配比，我的那些被邀请的同学也发现他没有这样的办法给出来，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这样的宝贵。后来我发现他们宁肯待在实验室里，可能他们用聊天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给家人打电话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到教会里面。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什么。我相信每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过这样经历的话，你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挣扎。当考试快要来的时候，当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种考试马上就要袭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实在拿不出3个小时时间来参加聚会。当你发生这样的一种事情，当你发生里面这样的一种挣扎一种纠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我们先去做我们的本职工作。因为我们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可能我来教会聚会，这本身这只是一种体验，或者说这只是一种兴趣爱好。但其实当我们信主经年之后，当我们有一定的经历之后，当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才发现究竟哪个是我们的主业，哪个是我们的副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国大小组的时候，王轩弟兄当时是我的组长，他跟我分享 他说信仰在你生命里面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位置？信仰是你的生命之一，还是你生命的第一，还是你生命的唯一？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的境界，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信仰对于我们？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样看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是之一，是第一，还是唯一？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服事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发现我有充足的恩赐，或者说我有充足的才干做这样一项服事，他才去服事。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弟兄姊妹推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或者可能你当时还觉得我是被拐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你觉得好像这并不是我的恩赐，只是因为现在暂时没有人做，所以就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但是当你服侍经验之后，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上帝给你莫大的一个恩典，就如同你当时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就如同当时有人给你传福音，不厌其烦的传福音，让你来教会，让你信主一样，那是上帝给你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开始有那样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有那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另外的一种挣扎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平衡各方面。2010年的9月13号，我跟美英领了结婚证，从此之后我就不再是一个人。所以就我个人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其他结婚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的经历啊，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结了婚之后跟结了婚以前，在其实之前我根本没有意料或者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是我的侍奉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当然我所说的侍奉是其实是上帝在给我恩典的一个侍奉，或者说甚至我参加聚会，或者说我去过我的信仰生活，会遇到这样的阻力。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挣扎是如此的真实。你要面对来自各方面你的压力，工作上、家庭上，甚至还有你自己，你肉体时常的在里面在掺杂在搅乱这样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一种事情在里面。在结婚之前，可能我发现我想参加什么聚会就参加什么聚会，可能是我只要在我的支配时间里面，我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做什么样的服事，我就可以做什么样的服事。但是结婚之后不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让这一些弟兄或者姐妹说你们从此不要再度家庭了，你们从此不要再度你们的工作了，你们只是怎么样，我不要讲这样极端的话，我只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分享。当你发现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当你里面产生真正挣扎的时候，你该做如何的选择？你究竟把我们的信仰，把上帝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是不是真正认真的愿意相信这一个上帝？还是说只在你感觉来的时候你愿意相信这样的上帝？我相信很多开始服侍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你们第一次服侍的时候，很多的掌声和鼓励，你会觉得很好，这个说法说不，我要继续。但是当你发现你的很多问题，当你发现底下给你这样反馈的时候，给你这样 feedback 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这样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有过说我不要再服侍这样的东西？我有过。我在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有过这样的分享，那是一段带敬拜的时间，那一段的时间其他的族灵有一些事情，所以跟我做一些调换。我开始以为说一周，如果让我一周带一次敬拜，就算让我连着带三四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试过一次之后，我发现原来根本不是这样，原来我太高看了自己，原来我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当我连续在第三或者第四周的时候，底下已经有非常非常这样的一种 complaint， 你懂吗？抱怨，就是说敬拜不是这个样子带的，敬拜可能 有过服侍的人，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个时候当底下人不认可你的时候，而且你是在做一种无偿付出，他不认可你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种感觉。当时甚至我想，我是不是要休息一段时间，是不是我已经江郎才尽或者黔驴技穷。但是我感谢主，当时还不是我的姊妹啊，是我主内的姐妹，她提醒我，她说你不能这样轻易的放弃，因为上帝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上帝，所以你不要轻易放弃这样一件事情。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把你放在敬拜主领的位置上，或者把你放在设备主培训的位置上，或者把你放在任何一个服事的位置上，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你觉得，哎，我当时做的时候不是他们找不到人把我推上去了吗？其实不是，你要看到这背后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所以我感谢主，我当时没有打退堂鼓，我当时坚持了下来。而当我坚持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如果我那个时候就放弃了，那我所损失的，或者说我所在上帝里面所浪费的时间是何等的长。伊托生写过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他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上帝啊，其实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破碎的工作，让我们外面的人能够破碎，以至于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出来。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出来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可以借着我们里面的人出来，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人非常的紧，以至于上帝的能力出不来，所以呢，上帝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人事，其实在磨练我们，在敲打我们，要把我们外面的人敲碎。因为祷告、读经，甚至各样的服事，这样的一些状况，你都可以有停止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我这段时间大，我不要读经了，或者说我不要祷告了，我不要去教会了。但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破碎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因为他要把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一样，因为他在你身上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他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尼托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用三年的时间，我们在学一年的功课，或者说我们用更长的时间，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再学一年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如果我们不学下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组织编织在我们里面，上帝不会放过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是偶然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上帝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把我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破碎的工作。无论我们自己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工作都在持续不断的进行。所以我现在回头看，我当时我要放弃敬拜主领，我要放弃这样一个敬拜工作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那其实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做的工作，要破碎我的脸。我跟大家讲一句实话，你们要服侍的人脸皮要厚，不然别人讲你几句你受不了，你就不做了，脸皮要厚，要把你外面的自己完全的放下。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看罗马书或者说我看其他的经文，我说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容易，但是我们真正体会经历到说我们的自己原来什么都不配，只配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若不是上帝把各样破碎的工作放在我们周围，若不是他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磨练和操打和敲打我们的话，我们不会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什么都不是，原来我没有一点可以依靠来到上帝面前被他所喜悦的，原来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就是上帝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工作的目的，他要打磨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看清这样一件事情的话，但是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知道你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你逃得过明天逃不过后天，除非当你临终你要见主面的时候你还没有经过这样的工作，那么当主再来你再见他的时候是何等羞愧的。你们在读福音书或者说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被丢在黑暗里， 被丢在那样的一个哀哭切齿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是何等的悲哀。我们都去参加一个宴会，去参加婚礼，但是却因为我们的着装，我们不能进入，以至于我们最后不能分享新人的喜悦，那是多么的遗憾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信靠他，因为凡事都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你可以说今天上帝保守我在这个考试上我通过了 OK， 你可以说上帝今天保守我，他赐给我各样的需要，赐给我物质上各样的充足，没有问题。你可以说上帝为我预备了最好的伴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你会发现上帝乃是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这个益处最终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变成他儿子的样子，而这个工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样能够完成。耶利米书说人心一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拿出的一些正当的理由、正当的借口，我们都看不到，其实背后我们是在顾念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是在耽误他的时间。如果我们真正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的话，当我们在遇到各样的试验，我们看起来试验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不一般的事情的时候，感谢上帝，因为没有一件事不经他的许可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生命之中。在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举办教会的十周年庆，非常感恩。那个时候让我扮演一个角色，让我扮演戴德生，我跟我的姊妹扮演戴德生他的一生的几个片段。在此之前我不是很详细的了解戴德生，为了这件事我去读一本戴德生的传记。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三还是第四幕的时候，很急，他是演戴德生怎么样去过性生活。桌子，他们当时在中国服侍啊，他的妻子玛利亚跟戴德生说一句话，他说：“德生，我们明天早上就没有米下锅了。”但大家可能不能理解说没有米下锅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但是当你真正处在贫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真正拮据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不是一句儿戏的话，或者这不是一句随便讲讲的话。戴德生当时跟玛利亚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虽然没有米，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我们还有上帝的应许。”我现在回头看我那个演艺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演得很失败，因为我没有那样一个经历。我讲那句话的时候，完全的没有分量。但是戴德生他当时真正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有分量的一件事情。他讲出我们没有米，没有粮食，但是我们有上帝应许的时候，那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分量、非常有荣耀的一件事情。在那发生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剧情是穆勒先生寄来一张支票，然后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我问大家，没有穆勒先生的支票吗？戴德生当时并不知道穆勒先生会送来一张支票，但是戴德生就是这样的一号，单纯的相信上帝。上帝说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都会加给你。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戴德生在他在中国要开展内地会工作的时候，他到英国，有些人说他是去募捐，为他的施工去在金钱上有一些的供应，他去做一些募捐。他分享，他讲到，当他分享完之后，当教会的牧师说我们现在为戴德生先生，为戴德生弟兄，为他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施工我们奉献的时候，戴德生说不要，请你先不要这样做。他上来解释原因，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恐怕你们是因为我的 passion， 因为我的激情，因为我刚才言论里面的一些情感的东西打动你们，你们把钱丢在袋子里面。但我，他说这不是上帝供应我的，他说因为我相信这个施工是上帝开启的，上帝必然会供应。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对这件事情有感动，你们回去祷告，你们过一段的时间你们再把钱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在读这个经历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 我们发现在这里面有一种品质叫做信心。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信心生活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是要跟大家把这样的一种信心来分享。我们刚才读到过很多关于信心的话语，关于信心上帝的话语，但是我还是要问大家，大家相信我们相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我们相不相信说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需要？我们相不相信说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他足够的恩典，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会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对吧？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能承受的，都是为了我们义父的缘故？我们是真的相信呢，我们还是只在表面上相信？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经历，恐怕在一年以前或者两年以前让我分享这个题目，恐怕我没有今天这样深的领会和感受。但是当我经历这一年在家没有工作，我急于找，但是我还找不到，直到今年一月我才拿到第一份 part time 教书的工作的时候，我在看这些经历，我有过这些经历的时候，我想我才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体会。上帝的话真的是可信。你会问我说，哎，上帝现在有没有给你工作？但是我深深的知道他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感谢上帝，这是他给我的一个预备。因为我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要分享什么题目，就算连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连信心生活这个题目，我也是在周五的时候才定下来。泽源周四跟我说，他说你明天把题目发给我。我这一周一直在考虑我到底跟大家分享什么。周五早上很清晰的一个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信心，跟大家分享我这一段时间以来上帝在我生命中给我的恩典，他给我的看见，给我的启示，给我的体会。所以我把题目发给了泽源。就即使是连这样的一篇讲到，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在4月27号我考完雅思之后，在大哥去询问我说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侍奉让我来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软弱，我还犹豫。原因是什么呢？是我的母亲她6号离开这里，她的岳母15号才过来，所以中间大概有10天的时间，我担心自己 handle 不了我家的这位少爷，我担心我自己 handle 不了他。但是感谢主，大哥指出这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那个时候才看我说，到底我是不是相信上帝？我真的相信他会供应你。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说，我非常感谢我们上帝，因为甚至一周以前或者2周以前，我甚至还不敢做这个决定，说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但是今天我感谢他，我以为那个时候大哥给我的名言的教导和指出，我要感谢他，感谢身体里面的弟兄姊妹给我一直的这样的鼓励和加油。因为人其实非常软弱，非常软弱，非常容易受到我们所读到的听到的一些讯息的影响。在我没有工作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有受到不同方面的一种声音，就一直在质疑我说，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工作你还要每周去教会。其实我不明白说没有工作跟去教会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话。但是那些是我比较亲近的人，他们又不理解这个信仰之于我的价值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信仰之于我们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这上面？所以我想当我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我才要说这件事就是信仰，信我们的上帝，过我们的信仰生活，这件事和我们在地上其他的事情相比，它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是第一位的，他是第一位的，他是在所有事情之前的。我们在地上过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其他的辅助的事情其实都是排在这件事情之后，所以这件事情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我就说，当我有那样的一种被问及，我会软弱，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悲伤，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值不值，我有这样的软弱。但是我感谢主，上帝还是用他的话语，上帝用他的身体，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来鼓励我。你们每一次的鼓励，每一次帮我的祷告，其实都在我里面有一种力量，给我知道我不要受这样的辩论，给我知道那一切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所以我感谢主，我依然我要持守我的信仰，我要持守信仰在我生命里面的位置。我感谢上帝，甚至包括大家知道我们的家里面经常有一些的矛盾，我不是说要在这里要批评美玲，我也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只是要跟大家说，他的反应只是从一个我们正常人来说一个正常的反应。每一个姊妹不会担心说我的丈夫这样一段时间没有工作，那我们的供应从哪里来呢？每一个姊妹不会担心说，如果我的丈夫真正做了全职，但他又不真正知道这个上帝对全职人的供应的时候，他会不担心呢？所以其实我非常理解我的姊妹，但是我理解他并不代表说我要撤销这个决定，并不代表说我要背弃这个决定。我甚至一直在这件事情上跟我的姐妹有一些的争吵，承认我非常的不冷静有些时候，但是我依然要持守这个信仰，我依然要跟我的家人或者我姐妹的家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其实按照属实来看啊，我们也不一定过得有多好，所以不要把信仰拿来说事儿。我这样跟他们讲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去教会我们有服事，我们在这上花一些时间就阻碍或者梗阻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是上帝加给我们的试验，这是上帝在练我们的心。大家记不记得在10年的时候啊，我们在三八旺营会的时候，当时我们请诗婷牧师跟我们分享，最后一天诗婷牧师的师母他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真正要在主里追随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不过信心这一关的话，我们很难再往下走。所以信心这一关我们今天不过，我们明天也要过，我们今年不过，我们明年也要过，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眼见，是靠信心。上帝一直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眼见行事为人，靠我们信心。所以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很难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很难在这样的事情上，在这个真理上有这样的领受。当时师兄师母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当时家里面也是由于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面线不见人来吃，面线只剩下一部分，但是当时从其他地方突然来了很多弟兄姐妹，大概有10多20位这样的人，按照正常的状况来说，这个面线是根本不足以维持这些人来吃一餐的，根本不可能的。但很奇妙，当他把面线下在锅里的时候，他发现哎，这面线是下不完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发现这个面线是下不完的。这个面线下到锅里面之后，不但可以供应所有这一切来的这些人的需要，还有一点剩余。我们一下联想到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联想到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神迹，你会觉得说这不可 impossible， 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跟大家说，当我们愿意依靠他的时候，愿意信他的时候，这是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真真实实就发生在师兄师母生活之中，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到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了这样的感动，我们要有了这样的能力，比如说我有了这样的时间我再来服侍主，但我说不是这样，我们要立足当下。你能知道你活到哪一天吗？雅各书说得很清楚，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的寿数是在哪一天结束。如果明天突然发生一场意外，如果明天突然新加坡发生地震，像这个汶川和雅安那样， 我们又有多少人可以信你呢？难道我们不要珍惜现在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献给我们的主吗？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而且你发现这其实并不是说像那一种潘思彤或者康有为，或者说他们为了怎样的一种理想，为了怎样的一种人生目标，他们去舍生取义这样一件事。当你发现你把你自己放在上帝手里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片新的天地，你进入了一个桃花源，你发现那是以前你完全不能想象的一个境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因为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留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留在坟墓里，他征服了死亡。因为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有盼望。所以当我们真正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愿意相信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运行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又真正愿意相信他，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里，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与他联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要得丰盛的生命， abundance， 丰盛的生命，不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生命。因此如果你发现你在信仰上遇到瓶颈，或者说你觉得我遇到一个状况我很难再去有突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2011年去韩国的时候，我们去大地教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大地教会有一个潘牧师，他跟我们分享教会的意向，跟我们分享大地教会的意向的时候，当时有人问他问题，说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当时我们都觉得说我没有能力啊，主啊我要侍奉你，可是我没有能力啊，主啊我要牧养我弟兄姊妹，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智慧啊，我跟他们讲话好像是被他们愚弄，或者说好像根本不能明白他们背后的意思，他们每次用话搪塞我，或者说我要带查经的时候，主啊我根本没有话语啊，我怎么服侍你，就发现是干枯的。我们知道没有圣灵也没有能力，所以当时就问他这个问题，他牧师就回答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愿意完全被神占用被神使用吗？这个圣灵充满之后你用它来做什么呢？是去炫耀你自己吗？是去炫耀你有恩赐吗？还是你去做一些事情让弟兄姊妹说，哇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很棒，是这样的？你是要谋求人的夸赞吗？你还是要在教会里面谋求某样的位置？唐初牧师有一次分享的时候，他说在我们侍奉以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清洁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单纯为着上帝的，我们先不要开始这件事情，因为上帝不会祝福这样的侍奉，最终这样的侍奉会走向枯萎，会走向灭亡的，因为从最开始它的源头就不对，它的源头里面就有掺杂。我不是要大家说现在你们都不要服侍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每一次在上帝面前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在跟上帝说上帝我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上帝来光照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完全把自己交到他手里。圣洁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牧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他也是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十字架的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卡戴什这个词，圣洁的希伯来文叫卡戴什。而这个词如果说它是指我们生活上的一种完全道德上的一种高水准，那还在其次。圣洁这个词最原始最 original 的意思其实是说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是完全归于神，是完全归于神，是没有保留归给自己。我们经常说圣洁就是能力，但是我们有没有晓得说这个圣洁是源自我们把自己完全归给上帝？当你把自己完全归给上帝的时候，完全让他使用的时候，你才会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他的器皿。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所应许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倩红姊妹离开我们，她去回国去生大大的时候，还有一段很忧愁的时间，我们当时都非常的觉得爱莫能助， 就是他的身份当时还没有解决，他还是拿一批，他的孩子他的家庭又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以致有一段的时间他没有，大概四周或者三周的时间他没有来参加聚会。我们当时都非常的觉得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甚至说如果可能说主啊我去替他生这孩子，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觉得说这件事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每天我们去祷告说主啊你要帮助他，你要看顾他看顾他，但是直到有一天，有一次大哥发一串闪光灯，大家还记不记得？记得当时的内容是说要赞美，因为其实所有的事情主已经做了，主的应许已经在这边了，什么时候主的成就是主的事情。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所有的事情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我们真的要赞美。所以非常奇妙，这一次倩红姐妹回来之后，我们就听到她拿到提亚的消息，我们就非常的觉得说上帝是如此 amazing 的一个上帝，你不知道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以至于回去我们在看到之前我们那样有忧虑那样有担心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得不说主啊我们实在是小信的人。但是当你经历这样的循环一次两次三次，当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哎，我是不是又落在之前的循环里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发现上帝已经把这样一种信加在你的里面，因为他确实是信实的上帝，他所应许我们的没有一句话落空，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从来不说谎话的上帝。振兴弟兄拿到批押这件事，我想跟他有一段时间，跟他走过几年的弟兄都知道。他从开始来就开始申请签，三个月或者半年就一次，但是直到我们觉得说他可能要辞职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几乎是上帝给他关了一扇门啊，说可能他不适合在新加坡。但是你发现什么，就在他决定要辞职的时候，他收到了 ICA 的来信，不单是他一个人，连初春也一起拿到签。所以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上帝实在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不是他要不要管我们，要不要救我们，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情况里面，愿不愿意相信他。你今天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觉得这个工作不好，我要找另外的工作，但是我又发现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又一直不敢辞职，我又一直要受委屈。你发现这一切的事情上帝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甚至包括我们寻找伴侣这件事。我知道可能我不能够领会很多，我不能够体会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的一种焦急，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说，上帝是如此的信实，上帝是如此的信实，上帝是如此的可信，以至于没有一件他应许我们的事他不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他。去年的三月或者二月尾这样的时候，在 NBA 有这样的一个球星，他叫做林书豪，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一些事迹，虽然他现在可能就不怎么样了，但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单词 insanity， 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子龙丁在这里分享之前，因为我了解这方面东西比较少，他分享之后我特意去浏览他的一些信息。他在去年的九月份在台湾开了一次辅导会，因为他是台湾的，他的祖父祖母都是台湾人，他在台湾开了一次辅导会，他跟大家分享在2011年底2012年初，在那一段他被下放到，如果你看足球，就下放相当于预备队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这样球队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不是他没有能力，因为后来他创造了一疯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不是没有能力的球员，因着种种原因他不能够获得上场机会，他甚至有些时候不能够受到正常的一些待遇，因为在 NBA 有一些歧视，对华裔的一些歧视， 那个时候他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打开第五章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给他话语的时候，就大概是忍耐生老练这样的一节，一两节两三节这样经文的时候，他就每天为着这样的事情来祈求祷告上帝，直到他创造了林疯狂这样的一个奇迹。其实不是他在创造这个奇迹，是上帝借着他让世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奇迹在这个世上。所以当他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他在回过头去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即使我们落在那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依然不要绝望，不要对上帝丧失信心，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他在你身上要成就怎样的事情。大家都看过《阿甘正传》那个电影对吧？阿甘的妈妈跟阿甘讲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所以他鼓励他的儿子说，你不要放弃，他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同样的，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可能你觉得别人所有人一切所有一切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困难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路走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主说他是道路，所以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要丧失对他的信心，反而我们要更加的信靠他，借着他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借着他我们才能真正有一个人的样子，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妥协的时候，当我们屈从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你工作不对啊，或者说你照顾家庭不对，因为这个度只有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人，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妥协，什么是我们做过分的。所以我今天只说，当我们妥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又一次的远离上帝本来要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你又一次的丧失让你的信心更加得到历练，以至于它比那被火烧过的金子还要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跟大家分享相信上帝。我跟大家分享，你信不信，如果在做这样抉择的时候你选择上帝，或者你选择信仰，上帝会给你祝福。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读一本书，大哥推荐我们读一本书，叫做陈真良的一生，这是他的二儿媳妇写陈真良的自传。陈真良是谁呢？是唐朝牧师的母亲。读这本书的时候，陈真良本身呢，他是生在印尼的，但是后来他跟他的丈夫嫁到了厦门，嫁到福建。那么当时呢，他因着他有一个孩子有病的缘故啊，他去信了耶稣，当然不是唐牧师啊，应该是唐牧师的哥哥。因为这个缘故他去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唐牧师父亲已经死去了，所以他一个人要他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啊，他生了十个孩子，有夭折有送人的，但是他需要打理的这些家务，他需要供养的这些事情是非常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开了一家裁缝店，一家车衣子的店，他在修理帮人家打理衣服，靠这些微薄的收入来供养整个家庭。那个时候他刚信主，刚信主呢，你知道跟我们一样啊，你信主到教会，然后你待一段时间，你就要有服侍的机会。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机会要去探访。那么他是这个，你知道做礼拜是礼拜天，一般上午做了礼拜，那么下午他接到这个任务，你要去探访某某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非常的挣扎，就说我这个裁缝店其实什么时候生意最好呢？礼拜天的时候生意最好，那礼拜天的时候别人才不做工吗？他如果说我去上午的时候去做礼拜，我下午的时候要去探访弟兄姊妹，就是说这一天可能我没有客人，那我够不够来供养我的家庭呢？挣扎，跟我们一样挣扎。但是后来他选择说，因为这是受他的儿子的影响，应该是唐牧师二哥，他就跟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如果你要真的信上帝的话，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好，他说那我就冒这个险，因为有可能说他如果说这个主日没有去开他的店， 他没有去打理他的生意，可能他的几个孩子就没有饭吃，有可能这样状况。那么他就去探访一个当时是从印尼来的一对夫妇，他去探访他们。可是你知道这次探访给他带来多大的祝福吗？你知道那个日本在攻进厦门的时候，大概是在40年、41年前后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他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就聊起来说：“哦，原来你也是印尼来的，哦，原来你的这个印尼话或者那个荷兰文讲的还不错。”那个夫人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不要带你的孩子去印尼呢？现在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以前如果你原籍是印尼的，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优惠把你送到这个印尼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次探访，可以说改变了他后面的一生，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状况。所以你很难想象说你去服侍主是占你自己的时间，还是你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到上帝他要借着怎么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就像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呼召我们，邀请我们信他一样。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我们是在花时间付代价，但其实我们是在领受恩典。所以我看这个见证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在侍奉主的人是大得恩典、大蒙恩典的人，因为在这里面的祝福其实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俗世的标准来衡量。甚至很多时候当你去就像陈志良他做这样一件服事的时候，他得到这样一件消息的时候，他最后举家迁往印尼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说原来这是上帝要借以祝福他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为了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去服事，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上帝是不亏待人的上帝，所以当我们真的我们把自己现在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不会亏待人。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才劝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理所应当。很多时候我们在求问一个问题，我们说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给我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你给我的托付，给我的意向，给我的神圣，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告诉我，我现在就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会发现啊，你若不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里，你若不把自己作为一个活祭，你如何查验那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如何知道上帝对你的带领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信仰生活，我们真的要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使命、呼召是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他手里面，放在他手里面过信心的生活。因着有着这样的信心，上帝要赏赐我们。我们刚才读什么来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什么？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是不是？后面说什么？要赏赐那些信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对不对？上帝要赏赐我们。上帝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所以我跟大家还是要分享说，我们要信。我们都知道罗马书跟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雅各书第二章另外一句平衡的经文，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你说你信吗？雅各书说魔鬼也信有上帝，就是战兵。信心源于听，但是始于行。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 action， 我们没有 work out， 我们没有这样在行为上的回应的话，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多么的诡诈，我们会找出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行为来回应，用我们的行为来回应他。路加福音谈到主耶稣跟门徒讲的一句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们究竟愿不愿意舍己。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的话，舍己它的翻译是 deny yourself， 拒绝你自己，拒绝你从肉体来的一切的感觉也好，喜好也好，拒绝。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而且主耶稣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一天。我们信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说我们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状况，我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某样的反应。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不在每一天每一时刻选择信靠主的话，我们都有可能被这世界掌权。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的主权和人所应该负的责任和代价上，我们有一些偏颇的看见。这个问题在救恩论上有过很大的争论，就是究竟这个人信主是他自己回应了上帝，是他自己说我要信耶稣，还是上帝已经拣选他，已经预定他。这个问题在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在我们跟从主背十字架的时候一样会遇到。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上帝给了我那个感动之后，上帝给了我那样的一种能力之后，我当然就会服侍他，我生命到了那个地步之后当然就会。但殊不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在这里面负上我们的责任和代价？难道我们是单单的来等候上帝？我不是说等候主或者等候神仰望主，这是不对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强调在人的责任，在人付代价这一方面，难道我们一点都不应该付出吗？难道这两者不应该是平衡的吗？不然主为什么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呢？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来背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救人被放在十字架的时候，是主把我们联合在他里面，但是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天天要背的，是我们要背的，是我们要负上责任，我们要负上代价。所以说我们若不在这里面做一个选择，我们其实就是延后我们做决定的时间，因为上帝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上帝他拣选我们，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恩典的缘故，他会一直把这样的决定放在你面前。就像我在上那个十次的课程的时候，每一次那个助理牧师都问我你要不要信主一样，主也在每次都问我们，我们信主之后你愿不愿意奉献你自己完全的跟从。主每天在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不是说奉献之后我们都去做牧师啊，因为大家如果查那个奉献的意思的话，奉献分为全人奉献和全职奉献。当我们全人奉献给主的时候，主可能差派我们到世界上做其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疑虑说，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之后，我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供应。但是就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见证，其实我们能够知道主是在供应我们生活，而且他让我们一点都没有缺乏。戴德生的例子就是这样。所以主的话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对待，如何来看待？有一次大哥在这里分享在地里待天的时候，复活节的那个信息的时候，说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大家可能都会背对吧，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时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大家到底相不相信这句话？这话写得非常好 perfect， 坐在天上，而且和主一起坐在天上。问题是我们信吗？我们信不信主的话？我们信他的程度有多少？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仰生活，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主的话，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做出什么，是因为上帝真是可信的，是因为上帝真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信他。罗马书有一句话说什么？信他的人必不是羞愧。什么是羞愧？是不是我们把自己完全放上去之后，完全摆上去之后，我们就落在一个很多我们属事的朋友或者说 一些甚至我们组里有一些关系问题，到最后都说，哎，看你做这个决定多么愚蠢，多么可笑，这叫羞愧。但是主说，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不是信神，他不会让我们羞愧，因为他要供应我们的一切。他是耶和华以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把以撒完全的献上，他把以撒献在上面的时候，希伯来书如果大家读的话，大家会发现他相信主是那一位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的神，他相信主有这个能力。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区分一种状况，不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刚才我跟大家提过谭嗣同或者那一些当时为了一些理想而丧失自己的生命，要舍生取义这样的。我们不是说到了一种地步，说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之后，然后就怎么样？因为上帝是让人死里复活的上帝，是因着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的对象很重要，我们不是在做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我们乃是在做这个宇宙里面最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你再也找不出一个位格比我们的上帝更信实，因为他就是信实。如果你去查信这个字，去查它的希伯来原文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平安、稳固、坚固。原来这个词本来是形容上帝的，原来这本来是上帝的一个属性，现在用它来指我们对它的回应。所以因着上帝的可信，因着上帝是这样的信实，我们对它的回应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绝不是在做一件拍拍脑袋然后就好像头脑发热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件事，不是在中国。何云仲牧师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为宣教赌上生命，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不是在赌博，因为上帝是信实，所以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必不至羞愧。当我们选择信靠他的时候，上帝还要报答我们，那是他因着我们对他的相信所给予我们的赏赐。所以呢，我们要选择来信靠他。很多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难，或者说一种困惑，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心太小，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你会发现啊，即使你想去在那个状况下做到那个地步，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你不可能，人啊，不可能说你在听了一种宣讲或者一种作为或者一篇演讲之后，你就100%的按照那个人所讲的去做，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有弟兄姊妹在跟我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说你要用你的行为作为你信心前行的一个步伐。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信心小你就要一直从0分你跨越到100分，我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我刚才也说了，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状况。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回应说，哎呀，你信心小那你就慢一点吧，或者说你就等一等吧，很多状况在这种的话语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放纵了我们的肉体，我们又一次浪费了上帝本来要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稳固更加坚定的机会。所以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看见这背后的实际，乃是上帝要历练我们的信心。我很感恩啊，在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感恩。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信主，我来彩虹之家是2007年的8月份第一个礼拜六，但是我参加祷告会呢是7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我去了祷告会之后呢，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啊太棒了，以至于说非常想要来这个地方。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思想，说如果我要是离开我以前的教会，那就意味着背叛。当时我并不明白国度这样的一个 看见了，所以我当时一直在犹豫这件事情，一直在犹豫。但是感谢主，我参加那一次祷告会之后，在八月份第一个周六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回到厦门去找我的同学。在那段时间，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件让我自己觉得背叛的事情，那就是说我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当时在我受洗的那个教会，周六我们是有小组的，而且那个地方就在女皇镇地铁站的另外一边。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这个聚会地点，与长老会正道堂是在地铁站的这边，对吧？我那个弟兄的家就在对面，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大陆背景的一个团契里面去聚会，去团契。我找了一些借口，可能在我现在看来，那不是真正的借口，那不是真正的原因。但是他们，我感谢主，他们也是很理解我，他们也很支持我，所以我跟他们有这样的通报之后，我就周六我在长沙家聚会，然后周日我有时间我还是回到我的女会的聚会。但是当我工作之后，我零八年工作之后呢，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倒班的性质，也就是说我做四天休息三天，或者做三天休息四天，做过半导体的人都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那我那个四天或者三天刚好是在周日、周一、周二、周三，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所以周日如果是白班，我肯定不能去聚会；夜班呢，如果说我想休息睡觉时，也是可以，可能可以去。所以这个缘故，因为这件事一年多的时间，渐渐的，我就没有去我的母会聚会了，我就完全的在彩虹之家，完全在这边聚会，完全跟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后来，当我又转到正常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又调到礼拜天。所以我说，上帝知道我在这个事情上的软弱，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最后留在彩虹之家。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当时周五的祷告会。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祷告会很吸引。那个时候周五还不是同工会啊，是祷告会，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那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就之后就住在那边。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夜聊到很晚很晚很晚，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做研究，我做我的 research 非常要劲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其实做硕士的这个研究做的并不是很顺利，我一共换了三次题，就是说最后我才换到这个机器人行走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上。而最后带我的那个人呢，他就要求，因为他的工作的时间是非常奇怪的，他白天不工作，他晚上工作，因为他本身他觉得他的兴奋点是在晚上，他所有的 idea 所有的这些创意的东西全都是晚上出来的。那么所以他要求我说，你要跟我一起的工作时间，你白天你几点来我就不管你，但是晚上基本上是说六点以后，或者吃过晚饭以后八点以后，你就要跟我待在实验室。咱们到几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那是看我们当时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每个周五其实我就要跟他说不行，我要去参加一个祷告聚会，我去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他当时也是不能够理解我，当然他本身也不是基督徒，他不能理解我。他说他见过有信主的人，但是他说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你的工作。他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干嘛？他说你很有可能因为你不在我这边跟我一起工作，你最后拿不到我的底信息。他在吓唬我，其实。但是其实我觉得上帝一直在保守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让我每次都能够选择去参加祷告会。这是在我现在看来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我之前一直以为说是我自己拣选说我要去参加，我要去做。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聚会和十一奉献是基督徒两个很硬的东西，这两件事如果你能够持守下来，上帝会给你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发现说，来参加这个聚会，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感觉，说是大家知道，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有的时候你去参加聚会吧，觉得哎呀，就不太想去，就是好像怕，你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去呢，之后你又会觉得很可惜很惋惜。所以每次我有那种怕的感觉的时候，我都很感谢主啊，就是说 我都能够选择说在里面战胜我那样的恐惧，战胜我那种的恐惧。我不知道我在恐惧什么，但是我要战胜那种恐惧。我说我要去参加祷告会，我要去参加这个聚会。有的时候去到那边，可能别人让分享，或者说别人让祷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祷告也不好，就说哎呀，就怕在别人前祷告，大家都祷告的这么棒，就我祷告这么烂，不行。有的时候害怕说丢人，还是脸皮太薄，脸皮太薄。但是很奇妙，就即使是这样，即使有这样一种恐惧，即使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啊，就是这其实是不必要担忧啊。但是上帝还是保守我，我基本上都是选择去参加，可能有一两次没有去，但是基本上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走过这个挣扎，我知道我里面的这样一种抉择，去不去，去不去，最后选择去，选择去。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祷告之后，你会发现那样的一种平安，那样一种喜乐，那样一种跟弟兄姐妹之间在一起赤路敞开的交通，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所以这就很像，当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你会发现你的信仰生活，你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是你以前甚至你没有办法用理性推测出来的，你没有办法借着读别人的见证想去领悟到的。所以我说，在我们信主之前和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都在面临同样的抉择。信主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姐妹给她的父亲传福音了。她说：“父亲，她说爸爸，这个橘子如果好吃，你不要张嘴尝尝它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吃呢？”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对吧？但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你怎么知道这个信仰？你不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怎么知道它有多么美妙呢？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不把你自己交在上帝手里，你怎么知道他所给你的丰盛是多么丰盛，远超过你现在经历的丰盛？我知道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现在经历了很多恩典，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把你自己交在上帝手里，你所经历的那个丰盛是远超过现在的，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但这一切都基于我们的信心，一切都基于我们的信心。开始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你们会发现，就是说当你在一件事情上有服侍，这并不是件难事。你比如说今天开这个活动，明天有那个节目，你去组织，或者说你去做，这不是件难事。难的是你在某一件事情上本身，一年两年三年十年，甚至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里？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里，以至于你要领受他给你的祝福？所以在我们侍奉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尤其其实、很多的事情，回头再看，你发现其实这并不是困难，乃是神要破碎我们啊。就是说当一些不好的声音进来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听赞美的话，可能我们听不了批评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丁一晃，这只是开始。我们真有这么好吗？我们如果真有这么好，主耶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当你真正开始愿意从这一个点开始，你愿意接受这一切，你愿意说我不因为这些的缘故我就不释放的时候，当你愿意继续的因为上帝的信使你要留在你这个岗位上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要祝福，上帝真的是要祝福。上帝不是不祝福你，不是说等你到某个时间他才把这个祝福倾倒上，乃是因为你其实一直没有张嘴要吃那个橘子，你没有自己一直委身在他里面。以前大哥举很好的例子，说我请你看电影，但是你要来你才可以看到那个电影，你不来你怎么可能看到那个电影。我请你吃黑胡椒螃蟹，你总得要张嘴吧，这蟹肉总要进到你嘴里边了，你如果不张嘴，那么你怎么能够品尝呢？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去电影院或者我们把张嘴看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蟹肉或者说那个电影它有多美妙，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嘴这个动作或者去电影院这个动作其实于之后我们领受的那些东西它是何等的小，它是何等的自然。所以在我们看来，当我们不去委身，当我们不去 把自己交给他们收这事，这倒是一件 abnormal 的事情。你如果不把自己委身在上帝手里，你如果不张嘴，你怎么样领受恩典呢？上帝借什么来付给你？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相信他要在信里面，要在我们与他更多的委身里面来祝福我们的话，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他。你会发现你越把自己交给他，你越会发现这越是一件比你做其他的事情更容易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啊，你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委身交给一件事或者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什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其实很多这个弟兄姊妹爱睡懒觉，有的时候我也爱睡懒觉，但我发现我上班的时候我不敢睡懒觉。为什么？你去晚了，可能你这一天的钱就没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不自觉地把你自己委身给公司，或者更直接一点，你把你自己委身给钱。更直接一点，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你自觉不自觉的，其实你在把自己委身给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要委身给上帝？有谁能跟上帝他这样的一种信实，这样的一种慈爱，这样的一种全能，这样的一种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用言语去形容他大能，这样的一种状况来相处，把自己交在委身上帝的手里，难道不比把自己交在其他地方好吗？但是即使你现在不愿意做这样的抉择，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上帝从来不会放弃我们，他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情来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拿到真正的平安，我们才能拿到真正的喜乐，我们才能拿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读约翰福音，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说了我给你的这，你喝了我给你的这个水，你就永远不渴。为什么？你喝世上的水，其实你永远要渴，因为里面的灵魂是有灵性的，这个暂时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你，你会不断的换，直到有一天你发现真正你的满足唯有在主里面能找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有谁能逃过上帝的手心？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系列的实际，这一系列的真实，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美意的话，我们趁着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里。因为我刚才说，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会在哪一天离开我们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如果羞愧的话，我们没有机会后悔。所以如果我们早一点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好处是什么呢？你会早一点知道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什么，你会早一点经历上帝给你丰盛生命的恩典，你会早一点经历他，所以你会早一点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信实，原来我这样的生活是这样的实在，原来我的上帝是这样的配得称颂，配得赞美。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最后还都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岳母她的奶奶是当地教会的创办人，但是很不幸，就是好像和所有的这些传道人和信主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后代并没有遗传他们身上的敬虔，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当他的奶奶在为他的家族这些人他的儿孙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的岳母说，他说上帝将来可能要在你身上有一些的动作，或者说要使用你。他说我每次给你祷告的时候跟给别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岳母也是冠名基督徒，我今天我岳母不在这边，他来了之后我请他再跟大家分享冠名基督徒。他说直到他生美英之前，他基本上是那个就是教会要是别人不拽啊不拉啊基本上是不去的这种，因为基本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去聚会，或者说呢就是迟到加早退的基督徒，基本上这个 唱完歌或者讲到讲一半去了，然后还没祝福呢就走了回家，有一些什么理由。直到经历生美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上帝给他第一个恩典啊。当他经历说原来女儿的这个病靠人的办法都没办法解决，上帝给他托梦让他去炖一只青蛙，把这个青蛙炖的这水给美人喝的时候，他这个烂掉的脖子才好的时候，他才觉得哇，这个上帝是可畏的，这个上帝是信实的，我信他是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个时候他才开始说、哦、我要去教会。但是你知道人还是非常容易被环境所弄。在那个年代呢，因为我岳父是做生意，我岳母帮他打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唯利是图。刚才我说过，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是唯利是图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人其实都是一样，不然的话不会有一句古话说天下夫妻皆为利来，天下男人皆为利往，皆为利往啊。我们其实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所以因着做生意的缘故呢，又冷淡下来，又要去就去，或者说不去就不去，又到了这样的一种半挂名的状态。但是不一样的是，他心里知道有神了，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因为经历了美人那件事。所以我岳母就又经历神给他第二个恩典，上帝竟然允许他在去赶鬼的时候鬼附在他的身上。他亲自的跟我分享过鬼附在他身上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以至于到一个状况说别人要去帮他做赶鬼的祷告，但是他就落到一个境况里面，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说做生意，你可能连最基本的去接送孩子，或者说你要去买东西啊，或者做家务这样的事情，他都会觉得头痛。唯有什么时候不头痛呢？唯有读圣经的时候。他很奇妙，就是你一读圣经我头就不痛了，我做其他事情都不行。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久呢？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而这个事情就这个感觉没有了，所以他再读不读经基本上也没有那个头痛的感觉。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说决定说，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你真的是信实的一个上帝，所以我愿意把自己委托给你，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那个时候开始他决定说要服侍主，全职服侍主。当然他不是做牧师，不是做传道，就是做一个小组长，做带领小组的工作。他带领小组其实跟我们也不尽相同了。他们聚会做什么呢？就是读圣经。因为他服侍的对象就是那一些比他年纪可能，我岳母是57年生人了，比他年纪可能要再大一些的那一些的弟兄姊妹，那些的爷爷奶奶。那你跟他们分享太，他说你跟他们分享太深他们也不明白，你分享时间太长睡着了，你就不得不实际考虑说你怎么样跟他们做这样的分享。所以那读神的话吧，有些状况就是说甚至有些人连字都识不全。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唱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平常做些探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每次聚会呢读一张圣经。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美林差不多上小学左右的时候开始。你知道什么时候呢？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们已经在开始读第二遍啊，的诗篇。你算一下，每次每一个礼拜啊读一张圣经。然后呢当我就是我跟美玲认识结婚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听他分享的时候，他们在读第二遍的圣经，他们还在坚持啊，还在说每次读一张圣经，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我们不愿意，我们不甘愿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你也会发现你其实没有办法逃脱上帝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旨意。我用逃脱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能抗拒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吗？上帝想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是你说要单言或者你说不要拒绝就可以的吗？他会借着各样的事情，被鬼附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跟大家讲，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难道真要让上帝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才肯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所以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大能，我们愿意现在就把自己交给他。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读某句话 没有上帝给我们的亮光，所以可能这话不是对我讲。我不否认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亮光，我不否认说我们读圣经不是读字句，乃是读经义，但是上帝很多的启示已经借他的话已经显出来。当你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当你反复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发现你只是在跟警告你玩呢。当保罗劝我们说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难道他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我们只是要读过去之后，然后为了要有在这个小组或者在其他地方跟人分享吗？不是吧，这话明明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所以无论我们做怎么样的抉择，上帝是信实的，他不因为我们而不信实，相反他会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一样，他站在门口望着那个儿子，等他回来。这不单单是说当我们给没信主的人这个传福音啊，说主在让你回来你要信他，不单单是这样，他也在跟我们这些信了他的人说，什么时候把你自己交给我。有一首歌叫做将心给我，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他。其实你发现啊，当你做了一次奉献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那一次的奉献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只不过是一个底定。你奉献之后，甚至你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地方还没奉献。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做了一次奉献，哇死就死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你奉献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有很多地方还没奉献。所以感谢主，还是那句话，因着他的死里复活，因着他的大能，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慈爱，我们愿意相信。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